那么今天的课我们就学到这，下面看有些时间呢，我们再回答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说，现在净土宗都是倒归极乐，往生的选择范围太小，不是所有人都喜欢那个类型的净土。一直听说庙喜同极乐一样容易往生，只要坚定信念，单念圣号即可。但也有些人认为，必须开悟者或者大善之人才能往生。可念法师开示一下庙喜净土的往生难易程度以及所需具备的条件。这个我不是很清楚，这个庙喜刹土的一种，它的一种条件啊，这样的。只是法轮瑞宝以前呢也说过，有些刹土呢是容易去，但是里面呢它的功德啊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不是那么圆满。比如说有些时候呢，这些东方刹土的话，它有的时候这里面不像极乐世界，因为极乐世界他说这些地方呢都是圣者啊。或者就说是，虽然不是圣者，但是没有烦恼，也没有女人呐、啊，没有痛苦啊等等。但有些刹土当中呢，不是这样的。比如说啊，庙喜刹土当中也有些时候又说也有女人的一种五庙浴啊，有女人等情况出现，是这样的啊。所以说有些地方法轮瑞宝说呢，他反正观察完很多之后，虽然有些刹土容易去，比较简单，但它的功德啊，就说是没有净土极乐世界那么圆满，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方面的话，它是条件比较容易，但是它的一种功德没那么圆满。如果是同样的条件之下呢，极乐世界应该是最好的。所以净土宗呢，倒归极乐这方面的话，就是说是它的对众生来讲的话，就是说选择的可以说更容易选择，更容易去吧。它的功德也很大，但是就像这个问题所讲的一样，的的确确呢，不是所有人都喜欢的，不是所有人都喜欢的。有些人可能喜欢琉璃世界，有些人可能喜欢童子吉祥山。啊，莲花光明宫，有可能喜欢，就是说是这个，就庙喜刹土啊等等这样的。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应该去看一下这些经典。当然这个我不太清楚啊，有些呢就喜欢斗率天啊。这方面的话，就是因为我自己平常的话就关注的极乐世界的因多一点，说是这个庙喜刹土的因是怎么样的。大概的就像刚刚讲的这个18个地狱一样，好像是听过，但是就说是这个想了也想不起来，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方面我大概就是好像法轮瑞宝也讲过这个问题，但是我自己以前的确没有对其他的刹土的一些往生的一些条件没有仔细去研究关注过，是这样的。极乐世界大概往生适应啊这些就很熟悉，但这个方面的确不知道。所以说如果要想要了知这些庙喜刹土的话，就看一些不动佛的这些往生的经典呢，它的条件应该是有讲的，好像据说是条件不是那么严格。这个法轮瑞宝以前曾经讲过，提到过，这个我记得起来，所以具体的我是没办法就讲，因为我自己也不太清楚。第二个问题说，分了三小问，第一个小问，中阴身是易幻身还是细微的心识？第二呢是人们所说的灵魂是易幻身还是心识？三，中阴身与轮魂有什么区别？中阴身其实是一个，也算是一个一生身吧，也是个一生身，但是它中阴身它是也是属于一种细微的五蕴，因为现在我们的一种身体是初大五蕴，它是五蕴俱全的。中阴身其实也是不单单只是心识，它是一个细微的五蕴，它就是说色蕴也有，只不过它的这个色法很细，非常细微，它可以穿墙啊，它可以怎么样，它就是很细的一种色蕴。五蕴都存在，所以它不单纯是一个心识的问题，它是五蕴都有，只不过它的色蕴呢比较细，我们现在的色蕴比较粗，它的色蕴比较细，那么它色蕴细的话，它就更加的清明啊，更加容易就说是这个更加容易动摇啊等等，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方面看的时候呢，这个中阴身就是这样的。然后人们所说的灵魂是易幻身还是心识呢？其实这个灵魂呢，就刚刚有些时候灵魂就和咱们讲的中阴身是一个意思。只不过就是说是在佛法当中呢，讲灵魂的少，老是讲这个中阴啊这样的。如果说此世到彼世之间的过渡的这个呢，有些地方叫灵魂灵魂出窍啊，如何如何。其实佛法当中讲呢，这个叫中阴身，中阴身其实也是细微五蕴，它是一个很细微的五蕴。所以说它其实呢，就是说是它是一个易幻身啊，就刚刚讲它是个易生身嘛它其实也是一种心识为主导的。它因为心识呢比较明显色蕴呢它是细微的，不算明显。所以他给有的时候我们说灵魂是属于心识，也可以这样讲。但是真实的这个灵魂呢，有的时候对他的意识来讲，应该是指中阴。如果中阴身的话，他就是属于细微五蕴。第三个问题刚刚我们回答，中阴身五蕴和灵魂有什么区别呢？就是说，真正的佛法当中的话，他讲灵魂的这个术语很少，这样的。那么基本上都是讲中阴啊，讲神识啊等等。我们说神识投胎，有的说是灵魂入胎啊，或者说是我们说神识投胎啊，其实这个意思就是一样的。 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说中阴身术它其实也是一样，只不过是心室为主而已，就这里面呢就是说是大同小异。第三个问题，第一小问说，请问发心和发愿有什么具体区别呢？第二，为什么持戒的功德超胜布施的功德，而且六度中都是后后超胜前前？那么就是说发心和发愿呢，其实呢就是说是它的差别有些地方不是很大。就是发心呢，有的时候我们说我发心要做什么什么事情，和说我发愿要做什么事情，我发心成佛，我发愿成佛，从这个方面来讲是一样的。哎，我要发心供养，我发愿供养，这个其实呢有些时候它是发心和发愿，从这个方面来讲呢其实是意义一样啊，这个意义是一样的，没什么大的差别。只不过有的时候呢它是一个以发心为主，有的时候是愿力啊，它所发的愿具体的这些一条一条的愿呢，这个方面有差别。发心呢反正就有的时候是指发起的菩提心啊，发起的菩提心，然后发菩提心呢也有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发愿呢就是说第一条愿什么，第二条愿什么，它有一个具体的东西。所以有些时候呢不同的场合它有不同的侧面不一样，但总的来讲呢发心和发愿差不多一个意思。第二小问呢，为什么持戒的功德超胜布施的功德？因为布施容易做啊，布施容易做，持戒难做，是这样的。就是说是在金钻论的注释当中呢，也是莫普罗曼切讲过这个问题，就是说是金钻论当中讲度摄品的时候，讲六度四摄的时候，就是说六度的顺序呢，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慧，就说是这个前前容易，后后难，后后的功德超胜前前的功德。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布施嘛，反正就是说一般的人都可以布施，就是昨天我们讲课的时候也提到这个问题的。其实呢就是说是这个布施啊，你说是大富豪他也可以布施是吧，就一般的人也可以布施，连甚至于连乞丐他也可以布施。他就说这个乞丐他本身是向别人乞讨的，但他就是看到别人更需要的时候，他也可以把自己的钱布施给别人，所以这个很容易的事情。但是你说这个布施很容易，都可以做，都很容易做，但是呢持戒就难多了。你说你能够，有些人他可以把自己的钱财拿出去布施，但是你让他受一条不杀生戒他做不到，他不受戒，他不受戒，他不愿意受这个，不敢受这个戒律。所以说持戒他就比这个布施要难，就是说越难呢就说明他越细微，他功德也相应来讲也就越大，是这样的。所以越容易的事情呢，容易做，它的功德来讲的话就容易积聚，它也不是那么大。那么就会越往后走，越难做的它就是这个难度越大，然后就做到了它功德越大。也就是说后面到了安忍的时候呢，为什么安忍的功德它就比这个持戒和布施还要大呢？就因为就是说你要真实的内心当中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不生嗔心，这是很难的。你可以守戒，你可以在外在当中，比如说我守个戒，我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做这些事情，然后在外在当中我可以把这个深山与世的戒律啊，我可以守得很清净，我就是不打你，哎，我就是不打，我不犯这个戒律，我不打你，我不杀你，但内心当中的嗔心是很被控制的，控制不住的，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只不过我的戒，我的行为上没有犯戒律，但是呢安忍不是这样的。安忍就是说你内心当中不要生嗔心啊，你像这个难度一下就出来了。一个是我的行为上面没有去做偷盗的东西，第二个就是说没有去杀生，没有去伤害人，然后就是说是安忍是什么？忍辱，安忍就是说不是说我强制压制弱不弱，而是我要通过这些佛法化解掉我的嗔恨心，不生嗔心，那这个就太难了，是不是？所以说安忍比这个持戒难，安忍比持戒难，所以说这个时候厚厚的越往后越难，功德就越来越大，它肯定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六度当中的厚厚超等前，那最最后的般若波罗蜜多这个智慧。它很细致了当然就要比禅定要细得多，所以它后面就越往后越难，越往后呢越靠近实相，越往后的功德越大，它就是这样一种原理。这样第四，为什么咸鱼经里世尊在因地时的父母总是同样的两个人呢？这个有的时候是同样两个人，就是说总是我们在看的时候呢，这个什么他的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反面的这样一种这个一号人物永远是提婆达多的前世，好像有很多就是一直他就是提婆达多这样一种这个反一号，他永远都是这种提婆达多，然后是这样的。如果是一种正面的一号，可能是释迦佛的前世有的是有这样的有一个感觉，然后他的父亲母亲呢就是金梵王和摩耶夫人的前世。这个是不是总是这样呢？他不是总是这样的，因为这说明他的这个因缘呢，很多时候的因缘他就不是那么容易一下子就是什么能够解得开啊怎么样。有些时候他们是有发愿的，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和提婆达多的话，他就是他们的愿力当然说法有很多。最早的时候是转成双头鸟， 啊，就转成双头鸟那个时候，然后有些地方说它是第一世，它就说两个友情同用一个身体两个头啊，就像是双头鸟。双头鸟的话就是说是一个啊，一个鸟呢，就是说一个头呢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世，一个头呢就是这个提婆达的前世，就是本来他们是一个身体嘛，啊，原则上呢一个头休息，一个头就可以干活了。那有一次呢，就说是一个啊提婆达多那个前世的鸟睡着的时候呢，佛陀前世那个鸟看到一个很好吃的果子，他把它吃了，他反正觉得他就没必要把它叫醒了，他让它休息嘛，反正吃了之后都是大家一个胃嘛，反正都吃饱了就可以了，所以就没有把它叫醒。然后就是说是醒来之后呢，他就。一大嗝的时候，哎，是怎么回事呢？这胃里面怎么有这个香味呢？你什么味道？你吃了什么？他说吃了一个甘露果。他为什么不叫我呢？他说我想到我们都是一个胃，然后就说反正吃饱了大家就是可以了。他一下子升起很大的嗔心，他就说如果你这样，我要伤害你。是第二次的时候，就是那个那只鸟睡着的时候，他就看那个毒果子，啊，有毒的果，他吃下去之后，他们就死了。这样死了是在死前呢就发了愿，发了愿的话就说这个。提婆达多的前世他发愿，我生生世世要障碍你，是这样的，然后给你就说做障碍。然后那个释迦佛的前世就是我生生世世你不管再怎么伤害我，生生世要利益你饶益你啊，乃至于成佛之间啊，梁子从那儿接下来了啊，就说法就是这样。或者就是说是那个什么呢，他们的因缘从那儿开始了，有时候就是这样不断的辗转。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什么呢，还有一种说法，佛陀在发愿修这个菩萨道的时候啊，他需要一个立正上缘来圆满他的菩萨道。然后那个时候提婆达多前世，那就我来做这个立正上缘，也不是说需要很多这些给你提供条件的，如果没有人，有没有这个缘分，没有这个因缘出现，你要修布施也修不了，尤其是高难度的布施都是修不了的。所以说这些高难度的布施我来帮你做，他就发了个愿了，是这样的，高难度的修法我来帮你做。所以说就是说他发了这个愿之后呢，佛陀在修菩萨的过程当中，他的愿力相系嘛，愿力相连接，所以他总是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出来了，哎，我要你的头，我要你的眼睛，我要你的耳朵，我要你的手。这个时候其实这些布施呢，就如果只是要个10块钱5块钱呢，这个都不需要什么发愿的东西，随便就可以给了。但是这些很难的，他一般的人也没有这个因缘，但是呢佛陀一生一生他要圆满这个质量的，但是这个怎么办，他们就有相当于有一个契约，哎，我来帮助你圆满菩萨道。他其实这个是发了善愿呢，发了善愿，但是显现上面就是一个做障碍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些修行之间的很多问题我们就说很难了解，所以有些时候是通过帮助他的愿，发他的愿帮助他，而且通过他的发了愿，就让这个佛陀很快的每一次都有一个因缘让他去修，要么修布施，要么修安忍，要么修精进，要么修禅定，反正每一个都有让他增长的一个因缘。所以这个时候的好像就是总是提婆达多在和他对着干一样。但如果没有提婆达多的话，他没有提婆达多在因地的时候这样给他做一些所谓的障碍，打引号的障碍的话，他没办法这么快成熟，啊，这样的。那么父母也是这样的，他就说是佛陀和他父母之间，他们也是有的时候发了这个愿的，啊，父母也是我生生世要做你的母亲，啊，佛陀也是答应好，他就这样的。那么如果答应的话，他就这个愿力，他一直在这儿，他所以说就有这样愿力成熟。所以他为什么是同样这样的呢？他就说有些时候他是圆满菩萨道，他需要很多身世，而需要身世的话，他就需要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因缘，很多这样一种友情。不断的在就说做这个帮助，所以其实这个很多生死当中，从他修菩萨道的角度来讲，看起来好像是若干世，有的说是500世都是这样，但500世从整个轮回当中它也是很短的，从三无数劫的修菩萨道的过程当中也是很短的。所以在这些之外呢，啊，和佛陀有缘的其他友情也可以做佛陀的父母啊，也可以做这些也是有的。只不过咱们看到的显微镜当中，因为显微镜这个里面的公案只是佛陀在因地修菩萨道过程当中其中的一些公案而已，其中一些它不是所有的公案。所以说看起来好像是就是说都是这两个，但其实呢还是有很多很多这样一种因缘在这里面成熟的，是这样的。所以这方面我们应该是这样去了解的。第五个问题说，心识从哪里来，为什么心识不生不灭。这个心识呢，它其实呢从哪里来呢，从一些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心识它是属于有法啊，它的一种本性呢是法性，就是如来藏的光明，是这样的清净的智慧。所以说从一个角度来讲，只要有法性的时候它就有心识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心识它只是什么呢，就是说是它没有了知这个如来藏，因为如来藏的本性，佛性本性它是一个智慧，它智慧是可以有一种了达，一种怎么很清净的一种能够遍知一切的一种能力的。但是呢，这种如来藏的智慧，如果是被无明蒙蔽的时候，它就显现为了心识状态， 那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你没有认知本性，它就叫心识。那如果你认知了本性的，它就叫智慧。所以说我们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心识从哪里来的呢？就是说没有认识它的本性，这个时候呢就有一念无，最初的一念无明没有认识转成智慧的时候，它就那个时候就形成了心识。不生不灭也是从某个角度来，它本性是不生不灭，它的法性如来藏不生不灭。但是呢就从暂时的轮回的侧面来讲，他就说的不像那种啊，就是说其他东西呢，他就说生了之后要灭，灭完之后就不存在了，不是这样的。其实呢，心识本身它也是有生有灭的，从它那种细微的刹那生灭的角度来讲，它是有生有灭。不生不灭的意思就是说，乃至于我们没有成佛之前的话，它一直存在这个角度，一直存在，似乎是不生不灭。但是它自己的一种自信的话，它其实从比较粗大的角度来讲，比如说我们的信心，这是一个心识。有生有灭，贪心有生有灭，它肯定是有生灭的呀。心识它是相续本身的，从细微刹那的角度来讲，它也是生了就灭，生了就灭，它也是有生有灭的。所以说这个地方不生不灭，它只是从一个比较粗大的相续的角度来讲，它一直存在着，它不会去中断，最后没有心识了。如果你没有修持对治法的话，如果没有修持无分别智，它这个心识一直会存在。乃至于什么时候成佛了，把它无明的因消尽了，这个所谓的心识的现象，他就说融入到了智慧当中，他的这种现象没有了，他就说其实他本身的这种返回到他自己的一种本性当中，这个时候可以说心识消灭了，大概可以这样说。但是其实这样也不太严格的，因为心识本身它就是一种迷乱，不了知实相产生一种迷乱状态，所以心识的本性就是智慧。所以当他的一种智慧升起来之后呢，他的心识就隐没了，不再出现了。所以佛陀呢只有智慧啊，没有这样的心识。菩萨位的时候呢，入定是智慧，出定位是心识，凡夫人呢就是只是心识没有智慧，这样他的智慧只是隐藏的，那只是一种实相而已。第六，莫学现在观修死亡无常，以极度恐惧和害怕死亡后会进入轮回，这种恐慌已影响我的身心正常了，我可以不观了吗？如果不观我该如何学修？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观无常也好，观这些观死亡无常这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不管怎么说呢，我们有的时候如果是观得很恐怖的话，这个时候我们要稍微调整一下这个修行啊。其实观无常只是让我们更加精进啊，就说是更加让我们精进，更加知道死亡的时候呢只有正法才有用才有利益。其实就是说不观修的话，我们还是会死亡的，仍然死亡之后还是会入轮回的，就是你观还是不观，反正就是说他肯定有死亡，然后死完之后呢肯定会相应我们自己的业的状态进入轮回当中。所以说停止观修这个不是解决之道，关键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个修法的一种真实的一种传递出来的信息和理念。所以我们观无常呢，就让我们就打破现在的一种非常懈怠懒惰的心理，然后打破之后呢知道这个现在抓紧时间好好修行正法，然后呢就是害怕入轮回或者害怕就说是恶道啊，这方面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只怕是不行的，关键我们要去做一些这样一种这个调整。所以如果实在是影响到身心正常，就是说是稍微的停一下调整一下，这个可以就多观一些这些功德啊，多观一些佛菩萨的功德啊，然后就是说是这些成佛的利益啊，解脱的利益啊，把它方向稍微调整一下，这个可以。然后就是说缓冲一段时间之后呢，反正再回头来看一下能不能这个时候能不能够就是说继续的观修。因为如果说真实的没有升起很精进的一种心之前呢，都还是这个无常还是要观。如果说无常观好了，的确我现在不会懒惰不会懈怠，那不观也可以，反正你的功德已经产生了。但如果还没有升起来，但是现在特别恐怖，的确不敢再观了，我们可以稍微放一放，这个就是从阶段性的放一下，这个不要紧。就是我们可以观一下其他的暇满人生的功德啊，观一下其他的一些这个菩提心的功德都可以，现在只要对我们继续修行下去有帮助的，我们都可以稍加调整，这个没问题。这样第七，请问如果单位上班的时间比较空闲，其他同事没事就在淘宝看电视剧看微博聊天看报纸等，自己可以用来看书法本听上师法师的讲课或相关音频视频吗？这样算不算偷？这个当然如果说是如果是空闲这个时间比较闲，然后呢就是说是大家都可以，就是也是相当于这个单位也是反正也不是管得那么严格，反正只要你把你的事情做完了做其他的事情也是可以开学的话，当然可以，其他人可以看看电视剧当然自己也可以看法本 可以听音频，可以看视频，看佛教方面的讲课的视频。这个当然不算偷啊，就从单位的角度来讲，单位是开许的。然后法方面来讲的话，当然这个也是可以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说是这个方面，我们把这个时间呢，就是说不浪费掉，能够用来念咒语啊，能够用来看法本啊，能够用来听课啊，这个对自己对他人都是有很大的利益的。所以从哪个角度来讲，应该都不算是一种偷盗的行为，这个应该是可以的。第八个问题，请问在电脑中使用未经合法授权的软件过失大吗？这种行为是否属于不逾矩？这个问题呢，就是两种观点。有一种观点的话，这中东干部以前讲，他就说，如果说用这些事情的，用这些就是说盗版软件来做自己的事情的话，有可能属于偷盗啊。如果用来弘法利生呢，这个应该可以。但是大善上师的，我刚才有时候没问过，大善上师说这个可能不一定是那么严重啊，就是说把这些使用就是说盗版软件都是偷盗的话，大善上师有时候我们都问的时候，他讲应该不算啊，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应该就说是这个，因为从某个角度来讲的话，虽然它是属于一种就是说盗版的软件的盗版软件，但是呢似乎从很严格的角度来讲呢，也算是一种偷盗，是这样子，是这样说。虽然看不讲，如果是用了弘法利生的，应该可以没问题的。但当然上次的观点呢，我们也是专门问过这个问题，上次也是好像是不一定算，好像就是说不一定算是一种偷盗，是这样的。然后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尽量嘛，我们不管怎么尽量用在弘法利生方面去做是这样的。平时的话也是，如果有去过失呢，我们就多做一些忏悔啊，这个方面应该是可以。所以这个没有，目前为止呢，我自己就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因为两个上师的观点呢都有讲的，可能是一个是从最严格的角度来讲，一个呢可能是从一般的情况来讲，一般情况可能应该不会犯那种偷盗的戒律，但是从最严格的角度来讲，可能还会有一些过失，这样的。 第九个问题，第三十九课的第三十九课的第一题思考题怎么回答？按照波多啊格西的观点，如果想专修一法，观无常则最为重要。这是为什么？请从六个角度加以分析。因为原文里格西只说了五点，还有一点是尊者所说。如何从六个角度分析呢？哪六个角度呢？如果专修一法观无常最为重要，就是从我们当前的角度来讲，因为当时就是他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是针对有些，因为佛陀讲法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所谓的最重要，它都是针对不同的根器、不同的听众。所以说你听众的人，当时你来这一波人，对你们最重要的啊，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那换一波人，他根基高一点的，我说这个最重要的。那后面来说，你在旁边听着，你说照着你佛陀，你有这个最重要有没有标准？也这六波人六个最重要，那哪个最重要？是这样的。那是实际上对每一个受众的众生来讲，对他们来讲都是最重要的，是这样。所以说从我们刚开始入道，从我们要调伏内心精进起来的话，无常最重要，是这样。那就无常最重要，那空性重不重要？那菩提心是不是最重要的？那其他地方说菩提心最重要，空性最重要，那么我们说是不同的场合、不同的阶段，它的一种都有一种最重要。其实来讲的话，都是最重要的。都这种，只不过它一种不同的阶段，它体现的方式不一样而已，是这样的。那么六个角度分析的话，格西的原文说了五点啊，还有第六个问题，应该是在后面吧，再跳一行，那个地方好像也有一个，就说是我看到一个问题的也是，大概也有一个，就说是不是他那个当中好像跳过去两段之后呢，下面还有一个，就说是分析的方面，把那个加进去，应该就是属于六个了吧，是这样的。所以总共来讲的话，应该也是六个，因为前面有一个，在有一个格西，请问波罗格西，如果专修一法，修什么法最重要？这个格西回答了五个，然后呢，后面帕丹巴尊者这一段跳过去，然后呢，丹巴仁波切这段跳过去，所以这段跳过去，后面一个一居士向波罗瓦格西请求消除恶缘的窍诀。波罗瓦格西回答说，应当屡屡思维死无常，如果心中升起必定死亡，那么尽除罪业也无有困难，奉行善法无有困难，可能是指这个就是这个格西讲的，就把前面的五个再加后面这个六个加起来就是六个，所以都是波罗瓦格西的。如果一定要算六个的话，前面五个再加上后面这一段 应该屡屡思维死无常，如果心中升起必定死亡的唯一观念，那么尽赎罪业有没有困难，奉行善法有没有困难，加这个就正好是六个了，是这样、啊、也许是从这个方面来了解的。最后一个问题，时间到了，最后一个问题、上次说肯德基和麦当劳的罪业特别大，那、但是去那里不吃肉类吃些薯条和冰激凌可以吗，会有罪业吗，如果有那是不是代表去任何超市买类似牙膏之类的东西也会有罪业呢？我自己理解呢，应该是吃素的东西应该不会有那种，因为就上次讲的那些主要是和它杀生的有关系的，杀生有关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因为它主要是上次说不要因为去吃这些东西的主要是他们就说是全球连锁的这些杀生的量特别大是这样的。但是呢，那里面它有一些素食，素食的方面应该是去的话应该我没有去学习它的一种直接没有学习它的一种杀生的一种这个事情。所以说虽然是个属于他的企业，但是呢就是我只是去吃他的素食，而且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去就是如果假如说啊都去麦当劳吃他的素食的话，他就会他的肉卖不出去他就会减少，但是我们说这个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不可能，但是呢的确他这个就不一样了是吧，他这个因果就不一样了。假如说大家都是只是去麦当劳去吃素食的话，他的肉肯定会减少，他的杀生肯定会减少，这个是肯定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虽然我的钱买薯条的钱他可能也会去拿去买继续去培植他的鸡啊什么的，你说这个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有一定关联，但是毕竟我是去吃素的，是这样，这个素食薯条和他那个肉本身没有直接关系，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是这样去算的话，那你我们说反正就钱投进去了他就拿去造罪业了，那啥都不能做的，这样我们就是说就刚刚讲的一样，你去超市买什么东西都可以，他都是变成了造罪业了。然后就你不管是怎么样，你去给一个乞丐一块钱，那他拿去造罪业哪有过失的，不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大人上的讲呢，你说在世间生活完全没有罪过的这个很少，这很少，就变我们吃素也是一样的，比如说你吃素你这个种菜的时候你难道不杀生吗，你不打农药你不杀生吗，这个也会杀生，但是相比较起来的话这个可能就要它就是毕竟是素食，我们没有去食用肉食，是这样，这个方面当然就不一样了，还是算是一种清净的食物。说同样道理呢，在这个我觉得是在这个麦当劳肯德基里面去吃它的素食呢应该是可以的，也不应该是算在随喜它的造罪业的就是说杀生的这方面，是因为它的性质是的确是不同的，我吃的是素食我没吃它的是肉类，这个方面的应该是可以。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应该是这样去抉择吧，但是这是我自己的一种观点啊。那就是完全没有过失呢，就像刚刚我们讲的一样当然上说你在世间当中任何一个工作是完全没有过失的，这个很少的，只不过我们怎么样把这个过失减到最少，这样的话在平时做一些忏悔啊发菩提心，这个可能是可以就是说是抵消的或者可以清净的，然后这些方面也尽量不会影响我们修行啊，这样就应该就可以了，这样的。今天我们时间也到了，然后下面我们开始做回向。那么在回向之前呢，在讲文过程当中如果有过失呢，在上师三宝面前诚心的忏悔，如果有功德祈愿上师祝福，甚至是永久住世常乱法轮，也祈愿清净的教法常住世间，祈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暂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祈愿一切道友早日相应佛法，成佛度化众生。按住这样正念当中念诵回向，苏伦德语当就日本女独立立不在南帕西将提格拉去往龙舍白自闭作你作为作的主赞于作龙化及成不格样那子但把长阳送多吉用等跟你做不透得完那有那就和公司等我身体切切的那我出我刚给这件特件也会让等你多把一元瞧我是那没得想起错的特件的大将可命做了根本多不二郎东也得花那么加的因本那不伸手轻盈定那就把他洗了我这不从前觉得我跟着杨姐全部的二姐或者花五姐杨姐是中跟着让我们能提灯不相亲说把将做他的心把我能整个家各界之杨的人工厂家我自动车他的压在你的求的劲那清晨你被我偷偷 让恩的救主我圣经的恩赐的破解的信仰的解我真动把它送给龙灯图请这里不扎清楚不是真美的家等待养恩的里里面做能本地化解除第二根烟那门把头过了同居的送给我用当的在西公有本族的月的人马里几个你的左所是人们我西哥巴在江门一边云里南为三山加布尔树我们啊我们本族哥的本马舍得啊我们本族哥的本马舍得嗡阿吽本泽格尔本马舍得